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尊贵荣耀归给上帝，因为尊贵荣耀本来就来自上帝，我们不归就是偷取上帝的荣耀了哈。那这里讲到上帝，他特别讲到，也就是很长的形容词，第一个是不能朽坏的啊。那么神不会朽坏，这个意思我想当然是跟偶像连在一起，偶像都会朽坏啊，这是道理很清楚，但是偶像看得到摸得到，大家总觉得真实一点哈。其实看得到摸得到那个是必朽坏的，我们是在追寻一个看不到的，凭着眼睛凭着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家乡，一个永远的城。那你有没有属灵的眼睛看到，那就很重要了。人都是凭着感觉，那凭着感觉你看到就不对了。你凭着感觉觉得这不会朽坏，都会朽坏，其实不能朽坏、不能看见，这两个恐怕是类似的意思。我们的肉身一切都会朽坏，我想连科学家也应该同意吧，包括物理学家，热力学第二定律，整个的宇宙是在走向衰老的、衰退的。那个因为物质本身的特质就是这样，会衰退、会老化、会渐渐旧了。圣经虽然没有用这些科学的字眼，但很合科学。这些东西要能够不朽坏，要能更新，圣经上用的字就是什么？就是灵。物都会朽坏的，需要上帝的灵、上帝的灵或者上帝的话或者上帝的权柄托住，才能够把这不能朽坏的改变。那么能朽坏的都是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不能朽坏的上帝他摸不到，他也看不见，他看不见，他却是真实的。愿神给你这样的信心，在看不见的上帝里面，你能够看到上帝一切的恩典。为什么又看不见又看得到？凭着信心的眼睛，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这也是在列王记下以利沙对他学生讲的，他的学生在亚兰人包围多摊的时候，哎呀，完蛋了，完蛋了，伊丽莎就为他祷告，神啊，求你让他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更多。我们要有信心，能够超越我们的肉身，能够看到，凭着上帝的话，凭着圣灵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他是永世的君王，世世代代人间的君王，不管怎么了不起啊，包括咱们中国的，包括罗马的那些 Caesar，包括其他国家，我想在人类的国家里面，大概没有罗马那个这个国家强大的时间有这么久啊。我们中国改朝换代也没有像罗马，延续的那么久哈。但是再强大的国家君王，我们想到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些兽都会过去，也都会被消灭。只有我们的上帝是永世的君王，君王就是统治我们的、有威严的上帝。独一的上帝，没有别的神。上帝原来这个字意思就是有能力的，直到永远，因为他配得这些。好，好，下面我们看第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好，保罗对提摩太讲，第一个是我儿哈，那么他是他的真儿子，然后说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什么是指着你的预言呢？那么保罗对提摩太呢，在替他按手的时候呢，大概也有说某些的预言哈，就是那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哈，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也讲到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啊，我们今天也不大想到按手会得到这些东西啊，这个都是从神来的，但是神迹借着这个方式也好吧，也许这一点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特别会体会哈，因为灵恩派弟兄姐妹在替人按手的时候，我们通常我自己是很少没有什么替人家按手的哈，那么我也不会指着这个人在一面按手说主会大大使用你啊，你会建立多少个教会啊，我也不大这样说。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太多圣经的根据，不过我想单单就这节经文来讲呢，好像在神的仆人为人按手的时候，一方面是把权柄能力传在他身上，荣耀也传在他身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指着他讲将来的事，就是神给你这些恩赐能力你要怎么去用。那我相信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预言不像现在灵恩派讲的说你要建立多大教会，我觉得那里都有太多私欲在里面，一厢情愿，我是不大同意的哈。我相信这个一面按手是让他得到恩赐，得到能力，得到头衔，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劝他，提醒他，他该用上帝给他恩赐做些什么，那个叫预言。各位，这预言因此我不觉得要把它想成很神秘，你将来要到维也纳去建立教会，然后再过20年到莫斯科建立教会，然后你将来要到什么中国的北京去开公司哈。我是觉得我们讲这些预言就有一点，那真的有点算命先生的味道了，圣经这样的讲法非常少甚至没有。我想预言基本上就是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就是你要如何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你要如何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将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耶稣基督的仆人。我认为为人按手我们都应该这样讲，不管是按牧或者是差派，因为我们按牧也好差派也好，甚至我们在案例执事的时候长老的时候也都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他如何要靠着耶稣的恩典来传扬耶稣，然后让耶稣的名被人认识。这我觉得这预言是这样，预言的时候下面呢我觉得预言跟命令也是一样的，预言就是你将要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命令就是你要传扬这个福音。预言是你会靠着神的恩典做到这件事，用英文来讲这是 descriptive 的描述性的，那么命令是 prescriptive 的命令你，那么命令你要这样去做，你将要成为一个这样的福音使者，也命令你要做一个福音使者。我想这个我们都有，神要我们有这个福音的使命，神又要我们把福音命令我们去传开。好，这个命令他又是说什么，交托给你， trust 你。哇，上帝把福音把最重要的给我们。各位有的时候想到对自己的老婆，哎呀，岳父母把这个女儿交给我，真是交错人了，没有好好的对他。上帝把福音给我们，哇，我也真是常常看教会历史2000年也是捏一把冷汗，福音在好多时候隐没不彰啊，甚至我们曲解了福音都有，不过神还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他把福音交托给我们。我也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当耶稣回到天上的时候，那天使欢迎他，然后说，请问你在人间这33年收了几个门徒啊？12个啊，才12个啊。那么耶稣说，哦，不只是只有12个，还有一个卖了我，那只有11个。那你死了以后，你现在回到天上来，那个上帝的国度教会的事怎么办？就建立在这11个人身上啊。他们失败怎么办？他们失败我就失败了，那就失败了。各位真的，如果耶稣把那个大使命交给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失败了就失败了，但是最后那句话耶稣对天使说，但是他们不会失败。他们为什么不会失败？因为有主的话，有主的圣灵，有神的旨意跟他们同在啊。但这真是一个奇迹耶，你要想想看，耶稣在的3年半他们都不明白，耶稣死的时候通通逃掉了，那11个人后来12个人还有一些其他人如何可能把教会建立起来啊？耶稣在的时候他们都那么笨，那么懦弱，耶稣不在怎么可能？而且整个犹太人反对他们，罗马人后来也反对他们，怎么可能？哎呀，教会历史真的就是一个神迹，就是圣灵让教会在这么软弱的时候显出这么多奇妙的恩典，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 我们神把这个命令，传福音的使命交在我们的手中，交给提摩太。这个交给我们呢，可以有很多的描述方式。下面他是说，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去打仗呢，我想他在讲说，我们按手给你的恩赐，给你的责任，你都要善用。你善用上帝给你的这些恩赐和这些使命。那善用这些恩赐呢，可以说你可以用这个来形容说，你提摩太或我们基督徒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商人。商人要怎么样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去什么赚更多的钱。那基督徒像商人，基督徒也像仆人。仆人像什么？按时分粮，然后做主人要他做的。基督徒像什么？基督徒也像妻子，妻子怎么样？要爱丈夫。基督徒像什么？基督徒像儿女，儿女要怎么样？儿女要孝顺父母，要承受产业。基督徒像什么？哎呀，真的，你要说的话，基督徒像的东西很多啊，动物、植物、矿物都有。植物我们像一棵结果子的树嘛，不结果子要砍下来嘛。动物我们像羊嘛，我们像羊啊，我们要跟随牧羊人啊。那么我们的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啊，像矿物，我们像那些金银珠宝啊，我们用神用这些金银珠宝来建造他的教会啊。那身份也有很多啊，像妻子，像儿女，像仆人。身份还有很多，职业有很多。我们像农夫就要怎么样，要耕耘。我们也像牧人要牧养。我们像商人要做生意。我们也像君王要统领。我们也像丈夫要忠实。那这里讲什么？我们像军人。各位还有嘞，你还可以想到很多基督像。我们也像运动员，对不对？我们在场上跑步啊。那这里想说，我们像军人什么？就要打仗，打仗要打赢啊。打赢当然我们就想起要穿起全副的军装了，穿起全副的军装来打仗。那全副军装当然就是信心，就是上帝的话。不要凭着血气，要凭着圣灵，像大卫一样，像约书亚一样，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我们在世上征战都不能凭着肉体的工具，一定要军器，一定要凭着圣灵的宝剑，凭着信心。那这都是有这些，我们才可以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你去传福音又是很多的说法，你也像农夫去撒种，对不对？你也像壮士去跟人家打，然后把人家灵魂抢回来。这都是我们在想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有的。打这场仗，美好的仗，不但要打赢，要打得很漂亮，这也只有靠着神了。那这是看远的，保罗一生所打的仗，你说要漂亮也没有多漂亮，耶稣要打的要漂亮也不多漂亮，对不对？耶稣到最后还被打败了，被打死了，对不对？保罗也是被打死了，但是打死了我们复活，而且我们因为信靠顺服上帝而死。好像保罗、耶稣都没有建立百万人的教会，但是实在他们活出了一个顺服十字架的一个道理，那他就真的是美好的仗。各位，耶利米可能一生打的仗也不怎么美好，耶利米一天到晚都在哭，因为他所传讲的世代没有人听他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些世代也许是比较复兴的，做一个基督徒很幸福，有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被逼迫的，做一个基督徒很痛苦。有的时候是在那个泥沼的时代，做一个基督徒很累啊。但是都求主让我们还是把神给我们的托付预言，就是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使者，基督的仆人，我们要福音好好传下去，把这些灵魂好好的救回来。那我们你又想到基督的身份，像一个医生要医治，要杀人像军人，要医治像医生一样哈。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我们总是凭着对上帝的能力的相信，我们才有力量做下去。那无愧的良心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良心可能错误，但是违反良心更是错误。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总是凭着对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的良心能够更准确，不要违反良心做事。各位，我也是常常有啦，这都有，都要求神赦免，帮助我们长存一个清洁良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要给我们的不仅是免去上帝的震怒，胜过魔鬼和死亡，给我们做榜样，也叫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不要一天到晚被控告。那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那就怎么样？ 会沉下去了，你这个船要沉下去。那在保罗在提摩太所认识的人里面，有人的这个良心坏掉了，然后他这一艘福音的船沉下去，是谁呢？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不再棒读，这是什么意思？比较最简单的意思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以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都有，一般来解释都用这些来解释哈。各位，人在犯罪要怎么办？人在犯罪，照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是你先私下跟他讲，然后带两三个人跟他讲，然后就教会跟他讲。当然我们也不要很死板的说就是三步了，也许三十步，也许三十次，也许两次，这个我们不要死板的讲。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当一个人犯罪犯错的时候，我们不是无限制的饶恕，我们不是无限制的原谅，我们不是无限制的说没关系。听福音听一次不听，耶稣说把脚上尘土跺下去，就到下一个地方去了，一次而已。那犯罪在这里讲到不肯认错，给你三次机会，然后呢就看你像外邦人一样。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就是有人收了他继母，就是有人跟他的继母同居。那保罗说，这样的人呢，要用主耶稣的权柄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想大概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交给撒旦，在教会历史上所说的解释就是说，把他开除教籍，他不可以再到教会里来。那个是要对教会好，对上帝有很大恭敬的时代，这才有用。像天主教，对很多天主教徒啊，在现在大概没有了，在二十世纪初还很严重啊，就是说他们很强调，教会如果开除你的会籍的话，那你天上的会籍也没有了，你就下地狱了。这个也是根据圣经啊，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这个我们基督教并不怎么同意这样解释，我们把它了解成传福音的权柄，不过这我们不必去谈它。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又不注重教会生活，假如有些人在教会里你开除他，他还求之不得嘞，或者你开除他，他在你家对面又开一个教会，你也没办法。就还有哈，就是开除教籍如果要变成一个处罚的话，你要很喜欢教会的生活，这一点哈，我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有，如果有的话，那教会真的很复兴了。假如我们说哈，当然有的时候教会也有一些不同的层次，比如说这个人犯罪屡戒不听，就怎么样，停止他服侍，或者停止他用圣餐。那么但是很多人巴不得你停止他的服侍了，很多人也巴不得啊不要来参加圣餐，不要来聚会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需要让人哈，对于圣餐，对于服侍，对于教会生活羡慕的不得了，他很喜欢。如果有一天星期天聚会，三点钟聚会，大家两点钟就来了，然后五点钟散会，七点钟还不肯走，就是我们很积极的喜欢在教会里面，不是说一个建筑物而已，而跟其他弟兄姐妹有很甜美的交通啊，那就是教会复兴了。就我们喜欢教会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下，那个惩治就很有用。你三个月不准来参加教会，哇，他痛苦得不得了，那我要死了，哎呀，我没有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跟他一起，我好难过，现在三个月不来，哇，乐死了，早就应该这样处罚我了，那麻烦哈。那好，不管怎么样哈，大概哈，这个把他们交给撒旦，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看他们像外邦人一样，也就是教会传统做的，就是甚至不准你在教会来。当然这个说起来还要动用到一点法律，那我像我们教会英语部就有一个中年人喜欢性骚扰别人，那就真的连教会都不准他来，那要找到警察了。那你离开了教会，一般来讲就是你就在世界，你就在撒旦的手下了。那么撒旦的手下呢，或许可以有一天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他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了，他就醒悟过来了，他就回到 回到父亲那里来了。所以即使开除教籍，即使把他们交给撒旦，最后也希望造成一个好的结果，就是他们因为失去了教会的联系，他们觉得非常痛苦，有一天就悔改回来了。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也许他就永远不回来，甚至更得意。但是我想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做，虽然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不太会做，做起来觉得很困难。就是我说的，就是惩治，惩治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开除你的会籍，不准你到教会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我也承认很难做，但是我想既然圣经这样讲，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原则。当人屡戒不听的时候，要让他停止跟交通，跟肢体有什么交通，让他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也许他就不回来了，但是也许会触动他对教会的渴慕，对上帝渴慕。人常常就是这样嘛，没有的时候才觉得想要，有的时候不珍惜啊。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外面受到各样的痛苦了，也许就不会再毁谤教会里的人。当然这都不一定，有的人就继续毁谤的更厉害。保罗在这里你就看到保罗提醒提摩太啊，保罗提醒提摩太看起来不是很有次序的，他就在这里说寻米乃和亚历山大。但他之所以这样在这里这么早就提出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提摩太实在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我们在提摩太前后书看到他实在很懦弱，保罗就要提醒他，你要很勇敢哦，你要禁止人家传异教哦，你要把这些，你要为真道打仗哦。我给你一个榜样，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就把他们交给撒旦，我就停止他们的服侍了。那提摩太你也要好好的严格的来对这些人啊。在牧养的时候提摩太实在太柔弱了，所以保罗有些提醒。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